好，欢迎大家进到我们救恩历史的课程，我们一起祈祷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至高至荣的天主，请烛照我心的幽暗，主求赐我正直的信德，坚固的望德，实权的爱德，敏锐的见识和清晰的眼光。主，请使我成行你圣善而正确的旨意，阿们。我们进到救恩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我们称它为这个教会时期。那么这个阶段当中，我们一起要阅读我们整个救恩历史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是宗徒大事录。那么圣神就要降下啊，圣神的风要吹动整个教会去为基督作证，要把耶稣的好消息、天国的福音要传送到全世界，包含犹太人、包含外邦人的世界，像整个宇宙、整个普世传告好消息。那宗徒大事录是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简单的分大概是第一章到第八章，九到十六章跟十七到二十八章。我们等一下跟各位会说明，这它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因素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分啊，这个整个内容。那么基本上我们已经跟上一次跟各位讲过了哈，宗徒大事录和路加福音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啊，都是路加写的作品，应该是一部作品的两部分。那后来因为在新约的时代，在收集整个新约作品时，在编排时，按照文学类型的编排方式，让路望福音就区隔开了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录，我们才在越来连带的发展当中，对于这个初期教会写作越来越不认识的情况之下，以为是两部作品。其实简单的看，用一点点基本的文学训练会明白，它是一部作品的两个部分。所以我们还是强烈的跟各位建议，这两部作品要连续的读，要在读比较有顺序的看一个作者怎么样写耶稣的故事和教会的故事。那我们这边跟各位做的导读也因此在一样原则之下跟各位做这个介绍。那路加是非常杰出的一个作者啊，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够把救恩历史全部的讯息都慢慢的一一的整合在耶稣身上，让我们看见旧约的内容跟耶稣有关。旧约全部是指着耶稣在写的，那同样的因为跟耶稣有关，也自然的跟我们今天生活在教会的教会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徒有关。我们在路加的作品里面就慢慢的会发现，圣经的文字意义跟圣经的神修意义，跟各位说过了，神修意义三部分，寓意跟耶稣的关系啊，伦理意义那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关系，以及末世意义，我们将来生命的结局的背景之下，怎么样去看圣经的意思意涵。那我们现在先简单的回忆一下，我们上个星期在路加福音结尾时，我们怎么样看见的结局。路加福音最后是讲耶稣复活的故事，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厄马乌的故事。在厄马乌的故事结束之后呢，那么门徒们两个厄马乌的门徒们跑回去去见耶路撒冷宗徒。那在那个时候呢，门徒们都聚集在一起时，那耶稣又一次的显现给所有的门徒们。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我们读到四十四节这么说，耶稣对他们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全部门徒，耶稣说，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说过这话，诸凡梅瑟、法律、先知并圣咏上指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什么话呢？耶稣就开启他们的明悟，叫他们理解经书，又向他们说，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以得罪之赦。所以路加福音的叙述是耶稣先在加里勒亚地区公开生活，然后呢他慢慢的往南走啊，经过了撒玛尼亚，最后整个的生命的事件都集中的发生在耶路撒冷，他的 苦难、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那接着我们看到，在中途大使徒一开始有叙述，在耶路撒冷所开始的事情，当然是耶稣的升天、圣神降临以及福音啊，跟耶稣有关的全部的救恩讯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出去，一直到地极。所以我们跟各位介绍过，路加福音跟中途大使徒连在一起，有一个非常美的地理结构。从北部的加里勒亚往南到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城向全世界散开来。路加福音24章后来49节，耶稣继续说啊，你们这些门徒们，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看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至于你们，你们应当留在这个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能力就是指圣神啊，直到得到了天主圣神。耶稣复活后要求门徒们留在耶路撒冷，在那边等候。这路加独特的笔法啊，所以路加的故事当中，耶稣复活后的显现也全部在耶路撒冷。别的福音大部分的耶稣显现是在加利利亚海边啊，这特别的路加的笔法，要门徒们留在耶路撒冷城，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在那边要发生，他们要等待。什么事情呢？就是来自高天的能力要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耶稣要门徒们等候天主圣神的降临，那圣神的能力将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做耶稣生前所做的一切，让他们真正去建立耶稣所建立的教会，让他们去成就基督奥体。路马福音也曾经叙述过耶稣在临终前，在最后晚餐里面，他说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然后呢门徒们要做更大的事，一样的在圣神带领之下，那么门徒们留在世上，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那留在世界上的门徒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工程。当然这不能够是本质上更大，而是耶稣工程的延续。也许我们说数量上啊，一下子经过2000多年来啊，在数量上是把耶稣的救恩成果扩展到地极。那这么看的话，路望福音的叙述跟路加的作品基本上是一致的。基督徒不能够小看自己啊，不能够小看自己。我跟各位讲过好多次啊，我们的天主的名字不叫难，不叫困难，好难啊，这不是我们天主的名字，这不是。如果没有去传福音，我们没胆，不要怪天主，怪我们的信德不够啊。我们要有勇气啊，因为我们领受了天主圣神，也被耶稣派遣去完成他的工作。我们要有勇气给病人复手，勇气去释放奴隶，勇气去打开那些封闭的心灵，我们蒙召去完成这些工作，去完成耶稣已经开始的工作。所以路望福音在最后结尾时呢，有这么一句非常美的话，复活的耶稣显现给门徒们说，这边没有看到，好，路望福音20章这么说，他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同样我也派遣你们。所以耶稣很强调啊，门徒们所得到的派遣是跟他一样的，天主父派遣了天主子，现在呢天主子派遣门徒，那派遣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向整个世界去传报好消息，告诉世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天主的救恩向全世界开放。我们刚才跟各位说哈，说中途大使徒可以分成这个3个部分，我们先慢慢跟各位开始进到中途大使徒里面。我们从这个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开始看啊。那么他说德奥斐罗，我在第一部书中已经论及耶稣从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那这边我在这个投影片上面写这个从开始放在这个括号里面，如果你有圣经你发现了这3个字，我们的诗高版圣经没有，那是因为我们的翻译者漏掉了，原文有的啊，本来的希腊文这原文里面有这3个字，耶稣从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这开始呢本来是一个关键字啊，关键字。那经文就谈到耶稣从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那么言下之意呢，这开始呢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要继续 这个工作。耶稣现在要实现的是天主许给亚巴郎的第三个许诺，我们还记得吗？我们从亚巴郎的三个许诺开始的。第三个许诺是什么？是普世性的许诺，普世性的祝福。那么现在就要实现，那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继续看第一章第二节，那么作者继续说，直到他，直到耶稣借着圣神嘱咐了所选的宗徒之后被接去那一天为止，他受难以后用了许多的凭据向他们显明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发显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这边所谈的四十天当然是指耶稣复活后的40天，从复活开始算，那么40天根据我们教会的礼仪，我们就是现在所处的复活期啊，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升天节的这一个阶段。不过我们已经读了那么多圣经，我们知道40这个字是一个特别的信仰的字，考验的字，准备的字啊，充满了象征的意涵。那么今天呢，在教会礼仪里面，这40天啊，复活后的40天是特别为那些刚刚进入信仰家庭而准备的。我们记得在复活前夕，很多的慕道者受了洗，他们第一次理论上啊，第一次开始进到教会的最核心的奥秘里面参加感恩礼。那么教会就利用这个复活期时间，好好的跟他们解释啊，解释整个救恩事件的发展。那么在礼仪经文里面，我们也注意到在复活期当中，我们特别就读宗徒大事录，读这个教会的发展的情况，当然也象征这个新的基督徒就发现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他们加入了教会，他们加入了教会以后，他们看见初期教会的榜样，他们就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生活。那么耶稣呢，现在是复活后还没有升天，他用了这40天时间跟门徒们显现。为什么呢？他要给门徒们最后的装备啊，交代他们该怎么样准备自己，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恩宠。然后呢，这40天之后又过了10天，就是第50天就圆满了啊。五旬节到的时候，五旬期满的时候，那就发生了圣神降临，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不过呢，我们一步一步来。第4节，耶稣与他们还在一起进食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若汉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你预告这个圣神降临的事件啊。他们聚集在时候呢，就问耶稣说，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我们发现耶稣复活了，因为圣神还没降临，所以门徒还不懂耶稣生命的事件的真正的意义。那因为他们还在他们的生命经验当中，以色列人在整个历史里面不断地遭到外邦民族的统治压迫，他们一再经验到被放逐，他们期待的是返乡的日子，他们渴望有一个永远的家乡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保护他们，他们不再受外邦的欺侮跟压迫，他们期待能够重新复兴以色列的国。他们问主，是这个时候吗？是这个时候你要给我们复兴以色列国家吗？耶稣呢却答了另外的事情啊，第7节，耶稣说，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但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耶稣说完这话，就在他们的观望中被举上身，有块云彩接他去，离开他们的眼界。所以耶稣复活后呢，用了40天的时间继续的教导门徒们，叫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神降临，叫他们不要去想不要去想天主隐藏的奥秘，是不是要去复兴以色列国家呢？耶稣没有正面的答复，说这个时间是天主父决定，我不讨论，我告诉你们现在该怎么样活，要去等待圣神。那当圣神来的时候呢，你们的使命是去为我作证，完全撇下这国家不管了， 当然这个我们今天懂了耶稣的生命的意义，耶稣从天上到人间，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以色列国，而是要拯救全人类。他的使命，他的职务远远超过犹太人那一个小小的种族的渴望，他是全人类的渴望。所以整个中途大事录第一部分，就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所谈的内容呢，都集中着发生在耶路撒冷。我们刚刚那一段第一章第八节，你们领受了圣神以后，要从耶路撒冷，然后呢全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福音，刚好是三个段落。首先是在耶路撒冷第一章到第八章，然后呢第八章到第十三章呢，它整个的福音开始往外传，涵盖了那个犹大地区以及撒玛利亚地方，已经进到了塞浦路斯，差不多快要开始要往外传了。那么从第十三章开始就超越了整个区域，要到了全世界。首先在小亚细亚，在今天土耳其，然后呢跨过这个海峡到了欧洲地方，最后呢到了罗马帝国的核心罗马这个伟大的城市，然后呢从罗马因为当时的世界的中心就可以到全世界。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囊括了整个世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呢，一方面有伟大的事迹会发生，因为这些为耶稣作证的人，他们都身上佩戴着来自圣神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遭受很多的困难，很多人甚至因此而牺牲了性命。因为耶稣早就说过了啊，门徒们要分享师父的使命，当然包含命运，所以有很多人会因为耶稣的缘故而会杀害相信耶稣的人。在福音中我们好几次读到耶稣这样的预言，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三个阶段大概经过多少时间。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间，在耶路撒冷的事件呢，大概所经过的时间是两年啊。那从这个耶稣复活后两年的时间，然后呢从这第八章到第十五章左右，到这个第一次中途会议，大概呢经过了十年的时间，然后最后呢从十五章一直到中途大事录结尾到二十八章，总共经过将近是十七年。你这样子加一加的话，大概整个中途大事录所叙述的故事啊，我们有这一部作品，整个中途大事录它所横跨的年代大概是二十九或三十年左右。那我们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跟各位介绍。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阶段，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的第四节。我们在中途大事录序言就已经看出来了，那么它跟路加福音是相关的。他说耶稣从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当然是指路加福音的全部的内容。那这个表达耶稣从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那么暗示了呢，现在耶稣的生命在世上的生命结束了，但是耶稣的事件不是完全封闭的，还是继续发展中的，以一个新的形式向世界做更大的开放。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耶稣的使命是实现以赛亚亚先知书第二部分啊，安慰之书从四十章以后所讲的全部的预言，也就是说要重新复活，恢复以色列的生命，要重新整合雅各伯的十二支派。不过这个十二支派呢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犹太雅各伯十二支派，而是成为新的天主子民啊，甚至是全部的人类，新的以色列要聚集在耶稣的救恩之内，通通要在耶稣的救恩带领之下，要达到天主的国，达到天父的家里面。那么耶稣的公开使命呢，一开始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是圣神降临在他身上，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啊，圣神犹如鸽子那么降临在他身上，耶稣受洗之前非常清楚的讲了。那么路加福音接着就说，那么耶稣在圣神降临在他身上之后，被圣神推动开始他的公开生活，包含这个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以及后来他全部的宣讲。 那么中途大思路呢，讲这个中途门以及整个信仰团体开始他们的工作，开始他们的使命，也是从圣神降临开始，就是从五旬节的时候开始，圣神给他们能力，他们才能够向外传福音，他们才有勇气去为耶稣基督作证。所以就像天主父派遣了基督，那么同样的，那么天主父也派遣我们，因为他把圣神的能力也赏赐给我们，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执行基督的使命。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讲这个，讲基督徒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去扩展耶稣的使命，去扩展耶稣的工作。当路加福音和中途大使徒一开始他所写的这个东西呢，是写给一个叫做德奥斐罗的啊，德奥斐罗，那么当然是一个名字啊，一个名字德奥斐罗，他呢是一个真正的人，在过去有这个习惯写一本书，然后献给一个人有名望的人，帮他传递，帮他这个推展。另外这个名字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他是爱神的人，或者是被神爱的人啊。Theophilos 啊 ，Theo 是神，然后 Philos 啊是爱的意思。用主动的讲法啊，就是爱神的；用被动讲法，被天主爱的人。那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所有的人读路加福音、读中途大使录，基本上呢，就是有一个理想性的读者，就是爱天主的人或者被天主爱的。我们读了，我们信了，我们按着这个信仰生活了，我们就都成了德奥斐罗。本来是我们被召教的最终的目的，所以门徒们呢就开始这个新的教导。那么新的盟约，新的盟约现在是在五旬节发生的。这个盟约并不是回复过去梅瑟在西乃山上的盟约而已，而是天主以神奇的方式让整个旧约的盟约得以满全。所以盟约整个救恩史的重要概念，在中途大事录里面发生了最大的变化，因为整个人类包含外邦人也都被纳入在盟约之中，所以对犹太的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一直有困难去发现去接纳外邦人跟他们一样会成为天主恩宠的接受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特选的，所以他们才被选拔出来领受天主的救恩，他们没办法让外邦人也在那边跟他们分享。我们发现那初期教会向外传福音是这个重要的课题，也必须要慢慢的处理。在第十五章我们就知道事实上他真正处理了。好，那么整个的中途大使徒核心事件一开始讲的是五旬节的圣神降临。那么五旬的意思是第五十天啊，五十天，一旬是十天，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都还记得，那么旧约的逾越节所庆祝的是犹太子民啊，从埃及被救出来，从奴役之地被救出来，那么得到自由，得到自由之后，他们在旷野中里面行走。那么在五旬节，在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呢，梅瑟在西乃山上面得到了天主给的十句话，得到了天主给他所订立的盟约。这个西乃山事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那么在圣神降临的事件上面我们就看得更清楚。那么圣神降临的事件是西乃山事件继续的延续，或者我们用我们教会常讲的话，西乃山事件是圣神降临的预象啊，让我们预先就看见将来要发生的真正的事情。天主在西乃山上面和以色列子民订立了盟约，现在呢在五旬节日，天主透过圣神降临，他和全人类订了盟约。这个五旬节，这个圣神降临的才是真正五旬节全部的内涵。同样的，在耶路撒冷，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件才是真正的逾越节。梅瑟带领百姓从埃及出来，那只是一个预象。我们还记得路加在写这个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时， 梅瑟跟厄里亚出现，那么跟耶稣谈话，谈论的主题什么呢？是耶稣的去世，耶稣的出谷，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要经验的一切。所以很简单的，用这个耶稣的事件，路加就说了，那真正是整个出谷事件的最高峰，整个出谷事件的完成，是整个人类都要得到这个天主的救恩。那么现在呢，天主跟老百姓重新的订立盟约，这个盟约写在哪里呢？在西乃山上面的盟约是写在石板上面啊，十句话啊，约板上面。那么现在呢，是写在血肉的心，写在人心上面。那这就是清楚的预言呢，耶利米亚的一句话。耶利米亚先知在第31章，那这么样的预言啊，31章31节，他说：“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啊，新的盟约，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引他们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祖先所订立的盟约。虽然我是他们的夫君，他们已自行破坏了我这个盟约。那么，上主的断语，我愿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新盟约，上主的断语，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上主。为什么呢？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上主的断语。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这个预言在圣神降临的时候就真正的实现了，真正的实现了。那么中途大事录他开始就是从耶稣的复活的脉络开始，复活的显现。那么这个整个的事件预设一个耶路撒冷的重大事件，就是耶路撒冷城的毁灭。耶路撒冷城的毁灭呢，并没有真正的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在70年所发生的，在犹太历史里面最大的悲剧之一，并没有真正写在圣经里面。可是呢，这个事件却是整个中途大事录的时代背景啊，整个中途大事录它的生活的背景是在这边的啊。那么70年罗马人来，因为犹太人他们反抗罗马军队，开始有些暴动，罗马军队就来彻底的毁了这个城。那么不论是路加福音或者是马窦福音，都在耶稣的预言当中讲过这些话，讲过了耶路撒冷城的命运。那么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啊，非常著名的这一位若瑟夫啊，这一位做历史家，他也曾经讲了啊，详细的记载这个犹太战争，他的一本书就叫犹太战争啊。那么在他的书中的叙述里面呢，说在当时的战争当中，犹太人被杀的将近百万啊。那么在以色列这个区域，在巴勒斯坦这个区域生活的犹太基督徒却几乎在这个战争当中都幸免于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在耶稣的教导之下，也曾经预言过，然后按着耶稣的生预言这么说，他没有参与这样的战争。那么这个结果，因为他们没有跟全部的犹太人真正站在同一战线上面，这个结果导致了犹太人，传统犹太人跟真正的犹太基督徒就发生的彻底的决裂啊。那这个事件之后，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之后，大概20年，大概在第90年的时候啊，就是耶稣后90年，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啊，就传统的犹太人的会议，在那个会议当中，他们决定啊，把这个犹太基督徒彻底的赶出犹太的社团，这是一个真正的彻底性的决裂。那这样的决裂其实反映在圣经里面，以不同的方式，特别在约望福音也反映的非常多，就讲了谁如果信耶稣都要被赶出会堂。那这些话都是反映这一个历史的事实，只是他没有直接的用文字方式写在这个新约的作品里面。那我们知道耶稣复活，
一直到耶路撒冷城的毁灭，中间的间隔大概是40年左右。那这个刚好就是大概是中途大事录所要叙述的那一段时间啊，那个背景。好，我们现在在这个背景之下再回到这个中途大事录里面。那么第一章我们知道刚才叙述耶稣复活后的40天显现，然后呢显现之后呢他是预言了啊，他许诺要派圣神给他们，然后他就升了天啊，在门徒的观望中就升了天。耶稣升天了以后呢，门徒们继续看着天，那么就有天使说你们干嘛看着天呢啊，说耶稣怎么样上升还要怎么样下来，所以不要再看了，回家吧，回去怎么样当等待圣神，他们就回去了。接着呢中途大事第一章第13节讲有谁在那边看呢，那么第一章13节他们进了城就回到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在那边上了他们所居住的楼房，那边有谁呢，有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安德勒、菲利伯、多莫、巴尔多禄茂、马窦、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热诚者西满以及雅各伯的儿子犹达斯。我们算一算11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犹达斯伊斯加略犹达斯已经离开了，已经出卖耶稣，后来我们根据马窦的记载他最后自杀了死亡了。那现在呢剩下了11个人，不再是12人。那这11个人呢在路加福音耶稣招选宗徒的名单出现过一次，那这边再出现一次，当然你就知道他要强调的是这一个耶稣本来招选的这个象征意义，那新的以色列12支派要建立起来，但是现在呢只有11人呢，当然要找一个来填补这个空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设法要招选人，首先得设定条件。那么伯多禄在讲话时就给了这个条件，在第一章的21节伯多禄这么说，他说我们必须从这些人中，哪些人呢啊，就说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所有时期内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那讲得更具体说由若翰施洗开始直到耶稣从我们中间被接去的日子为止，由这些人中应当有一个同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见证人。就很简单啊，就是要在耶稣整个事件当中的目击证人中选一个来加入这个12人团体，那补满12人，符合这个最根本的新的雅各伯12支派啊，新的以色列子民的团体，这象征数字要足够。他们就提名2个人，一个叫若瑟，一个叫马蒂亚。结果我们知道他们的方式是让人抽签捻阄啊。第一章29，他们捻阄，就马蒂亚呢中了阄，就列入了11位中途之中，成了第12位。当然，抽签。我们今天就问抽签这不是太是靠运气了对不对，伯多禄难道不能够说天主给了我启示叫我选一个人，他有这么做当然也是可以，今天这个教会背景之下我们大概不太难了解，我们认为会可以的，教宗说了就算没问题的。不过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在耶稣的时代，还没有这么样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教会，捻阄在犹太生命历史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啊，他们有非常深的传统，从达味王开始，各位读旧约碰到的重大事件都是靠抽签的，他们相信在这个抽签的时候呢，那么会出现的是天主的旨意啊，这是整个犹太的信仰里面所流传下来的。我们不要忘记在新约时代在写圣经的时候，只要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基督徒团体跟传统犹太团体有冲突，只要没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基督徒团体他们基本的思考他们的生活传统还是非常犹太的，那不奇怪，他们本来是犹太人，他们相信这个是天主的旨意，所以是天主选择了让马蒂亚成为第12位中途团体的成员。好，那么从第二章开始呢就叙述了这个圣神降临，因为现在12人补齐了啊，这个中途团体圆满了，他们开始叙述这个圣神降临事件。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1节它的过程怎么样发生的。五旬节日一到， 众人都聚集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个人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那这个情景当然是非常戏剧性的，就是让人觉得印象深刻的。好，五旬节这个字当然是耶稣复活后的第五十天，和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在传统的犹太有另外一个称呼方式，他们称为的是新奇节或七七节，意思是说在逾越节过后的七个星期加一天，他们是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以后呢七个星期然后加一天，所以五旬节很巧的永远落在星期天，永远星期天，因为它就是从这个犹太传统而言，从这个基督徒的传统而言，都是必然的是落在我们今天的说法是落在主日上面。那五旬五十天的意思呢，是来自希腊文，希腊文这个字的五十，那这天是纪念上主把话十句话交给了梅瑟。好，那么每一次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时呢，那么在七个星期之后发生的事件，天主给梅瑟法律的时候呢，也发生了一些特别的自然的景象啊，有强大的声音，有光亮的火，还有一些重要的梅瑟的讲话，很自然的这些事件呢，今天在这个时候都发生了。所以如果我们旧约真的熟悉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啊。那么路加在写这个五旬节圣神降临的事件，它基本上是借用了旧约的关于梅瑟在西奈山上得到十诫的那个图像，在写今天的新的圣神降临节的故事。好，那么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继续说，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当然他们是有些从放逐之地回来，从侨居地回来这边落户长久居住的，有些是从侨居地来这边朝圣的，所以很多。他要强调的是说呢，从天下各国都有人来，那么怎么样，已经象征了以色列国好像要被重建啊，重新建立起来。那他们呢，听见圣神降临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事件，听见或者看见，那么这些人都聚在一起，聚在一起。那么这个现象呢，现在怎么样，他们从天下各国重新的聚在一起，其实我们在伊撒伊亚先知书已经看过一段预言，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预言就实现了。哪一段预言？在第十一章啊，伊撒伊亚十一章十一节这么说，那一天啊，到那一天，他们这个是指这个末世性的一个日子，那一天无主将再举起自己的手赎回他百姓的残存者，就是残留在亚述、埃及、帕特洛斯、故事、厄兰、史纳尔、哈马特和海岛上的人，他将向列邦高举旗帜，召集以色列的流徙者，由大地四极聚集犹大的离散者。就很清楚，这个预言就实现了，来自天下各国的犹太人都回来了。好，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圣神降临的特别的效果是什么，他们当时都说起了外方话来，因为有这个外方话才有这个各地都聚集在一起，因为有这个人从各国都聚在一起，当然要让他们都听懂，那必须要讲外方话，要讲这个犹太以外的语言。所以这边说他们讲起外方话来，其实原文按照字翻译是以外方的舌头或以陌生的舌头讲话，当然你这样翻的没意思嘛，所以直接翻成意思就是讲起外方的语言，但这个语言呢是什么，是当时的人都可以听懂的语言。这边所讲的当然是一个奇迹的描述，圣神降临的重大的结果是宗徒们在宣讲时，当时在场的人都以他们自己能够明白的语言听见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相反的事件， 我们知道是在创世纪叙述的让人民分散的事件，是巴贝尔塔的故事啊。因为语言的混乱，人就分散各地去了。因为人狂妄到要跟天主一样，那听着他们分散到各地，那么语言弄混了。现在呢，圣神的效果是重新让这些语言合一，那么圣神的效果是让人们都能够明白天主要门徒们去宣讲的救恩的讯息，让人们都能够接受这个讯息，真正的拿天主当作天主，把天主当作天主，那就会把这个巴贝尔塔事件所造成的罪恶的结果就结束了。重新回到巴贝尔塔事件之前，都在天主的领导之下。好，那现在呢，这个圣神降临的事件呢，那么接着呢，就有一个解释的必要，因为当时的人发现都聚在一起，那大家都很惊讶，有人说，哎呀，他们是不是喝醉了？那么伯多禄就起来发言了。那伯多禄讲话呢，他当然是要借用旧约的教导，他就引用了约厄尔先知书啊。他用了约厄尔先知书说他眼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从中途大书第二章啊第十七节，伯多禄的讲话这么说。好，你们所经验的事件，跟当时听众讲，你们现在所经验的、所看见的、所听到的事件，这是天主啊借着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到了末日啊，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梦境，甚至那些日子里连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他们要讲预言。我要在天上显示奇迹，在下地显示征兆，血火和烟气，在上主的伟大和显赫的日子来临以前，太阳要变成昏暗，月亮要变成血红，将来凡是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要获救。好，就是伯多禄说，你们现在所经验的一切，其先知早就预言过了，约厄尔先知的预言那么今天就实现了。那么接着我们知道伯多禄继续讲话，那么他就解释以后从这个事件发生，那么现在发生以后呢，天主要让老百姓懂什么呢？他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墨西亚，谁相信这个事实谁就一定得救。我们知道结果是当天就有3000人相信就受了洗，这是圣神降临的第一个演讲所造成的后果。那么天主圣神当然是这个所向无敌。那么圣神降临到底在今天我们要问的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圣神降临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持续性不断的会一再的重复的事件。那么在今天的教会呢，就称这个圣神降临最大的效果在圣事性的表达里面，就是见证圣事。那我们那本跟各位举过好几次的书《天主教要理》那么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这个见证圣事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这个入门圣事啊，就是综合了圣喜、见证跟感恩圣事，一起被编称为入门圣事。那关于这个见证圣事呢，那1285条到1314条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教导，我们这边跟各位讲几个例子，几个条文跟各位练一下。那请各位回去呢，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天主教要理》啊，从1285到1314，我们这边看的是1288条啊。从那时起，中途为了完成基督的意愿，借着副手把圣神的恩赐传送给新受洗的人，是。圣喜的恩宠达到圆满啊，这是见证圣事的特质，让圣喜的恩宠达到圆满。因此呢，在自希伯来人书中说，把副手礼连同圣喜的道理都列入培育基督徒的基本教材中，说基督徒要学习什么是圣喜圣事，什么是副手，就见证圣事。天主教的传统理所当然的承认副手是见证圣事的始源，以圣事这个圣事以某种方式使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恩宠在教会内绵延不绝，这是1288条。 我们回头看1285一开始那一条1285，那么监正和圣喜及感恩圣事共同组成了入门圣事，我们必须维护这三件圣事的一体性，因此我们应该向信徒们解释，为使圣喜的恩宠达到圆满，接受监正圣事是必要的。当时过去因为这个好长时间里面以小孩的圣喜比较多嘛，所以圣喜跟监正分开的，今天我们这成人受洗，监正跟圣喜是连在一起的。好，事实上因着监正圣事，那些受过洗的人可以使教与教会更完善的连结，又因受圣神特别力量而得到充实，更责无旁贷的以言以行去宣扬并维护信仰，做基督真实的见证人。所以监正圣事，我们今天用俗话说，要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勇兵啊，不是吗？而且打仗的啊，那各位看看你们多久没打仗了啊？好好的让圣神的功能发挥出来。1302条啊，天主教要领这么说，从监正圣事庆典的举行可以得知这个圣事的效果啊，是这样的，圣神圆满的倾注在接受监正者的身上，正如昔日五旬节那天倾注在宗徒们的身上一样。我们刚读过的哈，宗徒大书第二章的故事，然后呢下面1303，这个事实可以知道监正圣事带来圣喜圣事的加增跟加深。好，所以监正圣事加深了圣喜的恩宠，加深了圣喜的恩宠，它使我们更深入的扎根在与天主父子的关系，让我们呼号阿爸父啊，这是这个保禄的话，阿爸父啊。还有它使我们更紧密的与基督结合，它使我们在我们内加增圣神的恩赐，它使我们与教会的联系更趋完美，它赋予我们圣神的特别力量，做基督的真实见证人，以言以行传扬并维护信仰，勇敢宣认基督的名字，并且绝不以十字架为耻。好，这是圣神的功能啊，它的效果。好，接着继续说，因此啊，你每一个听众，每一个基督徒啊，你必须谨记，你接受了属神的印号，就领受了智慧和聪明之神、操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之神及敬畏天主之神，我们所谓圣神七恩啊，这边再提一次，你该谨守你所接受的，天主父已在你身上盖上他的印号，主基督已坚定了你，并把他的保证圣神放在你的心里。所以前面1302条说了呢监正圣事跟五旬节的关系，那1303条这一条说的是监正圣事的效果。所以在领受监正圣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圣喜圣神洗礼的发生啊。我们最近常被人说要在圣神内重新受洗啊，这个基本上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天主教要领已经讲，我们在领受监正圣事，就每一个人都已经在圣神内受了洗了。那效果呢，是使基督徒能够勇敢地为耶稣基督的名字作证，以言以行，并且维护信仰。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效果好像不太明显，所以会有人说，我们应该再领受一次圣神的洗礼啊，它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领的洗，洗礼已经。这样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是需要监正圣事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礼仪而已，它是让我们真正在信仰内成为成全人、成年人。好，我们继续看啊，1304条，监正圣事就如他所完成的圣喜圣事一样，只接受一次啊，一次性的领受。因为呢监正圣事在人灵上盖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属神的印号，我们通常称为神印啊。那这是耶稣基督盖在每个基督徒身上的神圣的印记，为他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使他成为基督的见证人。那个监正圣事的附有了，这是一个神印的表达。那么1305条继续说，这个神印使圣喜中所接受的普通司祭职更趋完美。 领捐赠的人接受的力量，这个力量呢使人公开的宣认基督，好像执行怎么应该尽的职务一样。简单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领了捐赠圣事，就应该成为这个基督神国的公务员啊，去，这是我们的职务，要去传扬，要去为所有的人服务的。好，我们用了这么多这个天主教要理的条目跟各位解释这个捐赠圣事啊，当然就是让各位明白嘛。那么捐赠圣事真的是在五旬节事件所发生的延续，让我们真正在信仰内啊，能够勇敢的为信仰作证。我们可以想象，真的，我是上次跟各位提过一样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这些公务员都认真的做了，如果我们这些事务官，用这个书起的话，我们这些事务官都认真的执行了我们的职务，这个世界就变了，这个世界一定要改变啊！没改变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天主的问题。天主能力给了我们，我们不用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好，那伯多禄呢，他是勇敢的，所以伯多禄立刻开始勇敢的宣讲，为基督作证。当然我们知道他也受到很多磨难，最后呢甚至于被倒着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亡，这教会的传统这么说的。那么教会也跟我们说，几乎所有的宗徒也都是在这一个困境当中，都一一的为耶稣舍弃了性命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初期教会领受了圣神的效果。一方面他们大量的传扬福音，一方面他们以生命为信仰作证。我们接着看第三章啊，伯多禄跟门徒们怎么样在圣神带领之下为基督作证。第三章一开始一个很美的故事啊，第一节，伯多禄和若望在祈祷的时辰，就是第九时辰，我们说下午三点左右，上圣殿去，有一个人从母胎中就瘸，每天有人把他抬来放在名叫利门的殿门前，好像进圣殿的人要求施舍。他看见伯多禄和若望要进入圣殿，便要求给一点施舍。伯多禄和若望就定睛望着他说，你看我们。他就注目看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点什么东西。伯多禄却说，银子和金子我没有，但把我所有的给你，因拉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走吧。于是就握住他的右手拉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就强壮了。我们注意到啊，第一个，耶稣复活后，初期教会的宗徒们还是按着习惯上圣殿祈祷的，他们还是犹太人啊，他们还没有被赶排除在犹太传统之外，他们按这个习惯上圣殿去祈祷。那么这时候呢，他们在圣殿遇到一个瘸子，现在呢伯多禄对瘸子讲的话，那么显示出他领受圣神后所有的信心。他说，银子跟金子我没有，我给你我有的。他有什么呢？他有圣神吗？他有圣神，他有圣神的能力，他因着耶稣的名义起来行走。那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是治病，治的非常多啊。耶稣所做的事情，现在呢，领受圣神的基督徒也做。那么，首先表达在伯多禄跟若望身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应该要有信心呢，去为受苦的人，为他们祈祷，为他们副手。我们当然不会排除今天一般的医学的帮助，还是要用的，但不要忘了我们的信仰。我们能够的在圣神的帮助之下，我们有信德，天主让我们能够实现人们所不能够想象的好事情。好，我们看第三章。那么这个事情，这个奇迹故事结束之后呢，伯多禄又有机会继续的宣讲。那么他跟门徒们在宣讲时呢，他好几次引用了梅瑟，在第三章的22节，伯多禄用了是生命记第18章啊。所以伯多禄在这个奇迹事件之后的宣讲，他引用了生命记第18章15节梅瑟的话， 每次说上主你的天主要在你们中间有你的兄弟中为你们兴起一个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应该听从他。当然用伯多禄所讲的话当中就知道，伯多禄说了这个先知出现了，这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梅瑟所预言的那一位，在他之后要在他们弟兄当中出现的那一位先知。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当中梅瑟也出现了，那天主还再一次说这是我的爱子，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特别所拣选，说耶稣是比梅瑟更大，他是天主的独生子。接着呢第四章我们知道伯多禄的宣讲不断的造成成果，但是让很多犹太人很愤怒，他们就开始呢就是不断的跟伯多禄作对啊，他也受了很多苦，我们暂时就跳过去。我们第五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第四章跟第二章啊都讲了初期教会一建立以后呢，那他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完满的共产制度啊，每一个人把他们做的一切都来放在中途脚前让他们分配，我们说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过如果我们想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是如此，我们就把这个人想得太简单了。那第五章一开始一个欺骗的故事，第五章第一节啊，那么这边我们看见欺骗人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欺骗人的行为根本上是欺骗圣神。好，第五章第一节说有一个人名叫阿纳尼亚，那么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一块田地，他们呢扣留一部分的价钱，这妻子也同意嘛，他们就带了一部分去放在中途的脚前。伯多禄说阿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神扣留了田地的价钱呢？所以这边的预设是说阿纳尼亚来了，他说他把钱这全部的钱啊，他说为什么你欺骗圣神，你没有把全部的钱拿出来，他说田地不卖还是你的，既然卖了价钱也都属于你，为什么你心中打算这事，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天主。当然欺骗天主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他就去世了。我们知道后来呢他的太太也是一样的情况就去世了，所以我们知道天主是欺骗不得的啊！天主不要忘了，我们不要以为欺骗人很得意，天主是欺骗不得的。好，最后呢第十五章这个事件结束之后，他说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怎么会越来越多呢？男女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因为呢宗徒们在圣神的带领之下非常有能力的有效果的为耶稣作证，让很多人就接受这个信仰。我们当然可以相信有很多人也经验到了奇迹，那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事，耶稣的宣讲，耶稣的奇迹就透过他所选的人一直的继续的延续下去。他们当时的生活呢也让人喜欢让人敬佩，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专心的听取宗徒的训诲，常常团聚在一起擘饼祈祷，这是初期教会非常美的模型，它本来应该是成为普世教会的基础，但是教会不会这么简单的就是好好的发展到一切，他当然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休息一下，因为开始看初期教会迫害怎么开始的，我们休息10分钟。